这一期在开场的时候，我必须要先在这里有两件事情要祝贺西西。首先祝西西生日快乐 ，belated birthday， 生日快乐，有点迟到的生日快乐，
32岁啦。
然后第二件事是更为重要的，现在过生日我们都已经不在意了，对吧？但是第二件事更为重要的，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的来源，就是恭喜西西脱单，我们终于又有亲密关系的话题可聊了。
是的，是的，也是相当于我们今年有的没的的一个开场的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依然是在我们目前这个人生阶段很重要的一个话题，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就是我今年拥有了新的亲密关系，然后这段亲密关系现在目前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滋养和觉得有能量感的一个亲密关系，所以我就拽着小璇说，我们2024什么适合开场呢？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要聊一聊关系这个话题，尤其是在亲密关系、爱，然后包括我们之前聊过几期关于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和爱的定义这些，我们回看一下，然后也聊一聊说我们目前在现在的亲密关系里获得的一些，以及对亲密关系的一些新的认识吧。
你知道很有意思，我刚刚听你讲这一段，感受到对于这段关系的描述和我从你的话语和语气当中感受到的那种热情，就是我心里默默就在想，真的是热恋期啊，就是跟我的现在的这种非常平淡的或者平静的老夫老妻的这个关系是显然是非常的不在同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个不同的阶段下，我们可以再次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我先来八卦一下，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三不五时的跟我透露一下这个最近的进展怎么样啊，对不对？我们最近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啊？但是我其实同时也知道你现在在成都做创业，然后工作也很忙，脚不沾地的，你是如何做到这件事情的？
我梳理一下啊，我觉得一方面是认识和我们相互接触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和我本职的工作是有关的，是我的整个群体其实是包括我自己配置的所有的这些资源，然后所有的这些朋友都是在运动圈子里，或者是说有运动爱好，然后可能因为运动受了伤，它就是一个契机，因为他也受伤了，膝盖受伤了，这个变成了一个可能最开始我们两个从一个朋友的饭局上然后认识之后开始慢慢往下深入了解，但是深入了解可能更多最开始还是关于他的身体啊，比如说我们治疗的一些情况啊，我的客人这样的一个心态吧，慢慢慢慢的，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开始有点喜欢这个人，慢慢的就是开始会有一些行动吧，就是开始会比如说除了该提供的这种治疗的关心啊之外，可能多会约他出来比如说吃饭啊什么的。
之前我们有在想这个话题，就是说当我们生活和工作的节奏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如何才能同时有时间去均衡在追求个人的一些生活方面，或者是怎么样去发现追求或者去运营一个新的感情。但是好像在你的这个例子里面完全就是一举两得，同时把两件事都干了，是吧？
其实如果从我现在来看的话，两件事其实都很重要了，但就是如果单纯从比如说工作角度的那个方面的话，我可能不会花那么多心思，它可能只是一个更公对公的一个感觉，但实际上我投入了情绪，投入了我的一些这种额外的关心，就是非常滋养我的一件事儿。其实这个是我也想聊的一个点，就是比较双向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对方有回应其实对我，比如说我付出我的情感或者是我付出我的额外的关心，如果对方没有回应，我就不会再付出这些额外的所谓的对于关系的推进，可能我们就保持在那里啊 OK， 我们就是保持这样的距离。对方开始有回应，然后慢慢的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的给我反馈，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也算是你说一举两得的同时，其实我也是感觉也是我们这段关系是有在成长的，
双向奔赴是吧？
对对对。
其实之前在我们这个播客存在的整个这个时长里，我都是在同一段比较稳定的亲密关系里，而西西主要是我记得在我们刚开始录的时候聊的还是以前的一些可能性，我感觉你经历过跟不同的人去接触或者去推进到不同程度上的进展吧，但是我感觉之前的关系可能我都没有在你身上感受到像你现在这段关系，虽然它可能还很新，时间很短，但是我感受到了很多确定性，因为通常其实我在你 身上感受到对于感情或者亲密关系这件事情有蛮多不确定性，比如纠结或者是迷茫或者是哎呀该怎么办的那种状态。但是这一次感受到了很多你的信心，或者就是用笃定这个词，就是我的感受其实还挺强烈的，就从你刚才的描述当中，这个本质区别是什么？你刚刚提到了双向奔赴这件事情，我感觉之前也有，至少是互相喜欢的状态，但是这次有什么不一样吗？
在提纲里有写，因为我感觉我们之前聊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之前的比如说迷茫，或者是对于自己的不确定，可能我甚至都没想清楚我自己接下来会怎么办，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到对方一个确定的未来，我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就是有很多所谓的不确定和可能来自于因为我没有想清楚我自己的一些状况吧。当然这些问题其实包括我们之前几期聊我还依然存在，就比如说我是不是要在成都待一辈子，或者是我是不是要在接下来三到五年的时间还需要换城市。我觉得可能在目前这段关系里我不害怕这种不确定性，因为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对方从事什么样的行业职业和他的人生阶段以及我们两个可以敞开聊的话题我觉得是有关的。在我们没有在一起，就是没有在进入亲密关系之前，其实接触了蛮长时间。这个蛮长时间指的是我想对比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在我过往除去比如说大学时候的爱情之后的亲密关系更多是比如说会有朋友介绍看一下条件是不是匹配那种模式，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 OK 我们两个就是奔着在一起去的，就是奔着如果行的话就结婚，如果不行的话怎么怎么样，就是聊的这个问题可能和我们两个之间聊的这个问题的优先级和逻辑不太一样。对我来讲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其实这也是我后面想聊的一点，就是我很惊讶于我在目前这个整个的生活和工作的节奏里我可以花已经超过半年的时间去等待开始，但是这个等待开始的过程其实我又不停的在做一些中间的一些行动。我会发现就是我没有原来那么想要比如说通过一个月的时间通过我思考的一些系统然后我去判断啊，这个人适不适合，是不是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是不是一个月做了这个决定然后我就不再浪费时间。浪费时间这个事儿在我这段关系里是不存在了的。我就会问自己啊，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是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特别特别喜欢也分为特别喜欢对方和特别喜欢我跟他在一起我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刚刚你提到一点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聊到这件事情，但是可能我们在节目里也没聊过，就是你说之前的模式和现在不太一样，你可能以前会希望通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去观察相处或者采取行动，然后自己就会做一个判断说我要不要继续。这一点其实对我来说还挺有意思的，因为这和我对于一段关系的理解还挺不一样的。就是你想要了解一个人，尤其是像亲密关系这么，它其实是个挺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个值得谨慎的事情，为什么你会只愿意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去判断这个人是否值得你继续付出努力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在之前的最后走到亲密关系那一步的关系其实更多时候都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 model， 就是我们可能通过介绍然后通过朋友引荐然后通过相亲通过这样的方式。那在这样的模式里面其实我的思考方式就是我们基于现在双方彼此了解的这个情况其实聊的东西都很现实，我们不太再去讨论我的理想是什么然后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我没有在做现在的事情我应该会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事儿。现在在目前这段关系里我们经常探讨的就是如果我没有在做现在的企业，我没有在创业，我没有在干嘛的话，我的人生理想长期来看或者是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其实挺观察到自己这一点的，就是我们聊的这个问题不一样会带来我对于这个人的了解和我更好奇这个人的想要了解他更多，期待我和他会产生更多更亲密更深层的一些深度的一些交流。
理解。你之前跟我讲过的就是说你可能在以前的关系当中自己先设置了一些条条框框或者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也可能是刚刚你说的那个一个月为限的一些判断标准，然后你觉得哦这些事情很重要，如果不满足那我就 move on 了。但是 这一段关系当中，你看重的东西不一样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具体它的不一样体现在什么样的方面？
具体的这个不一样，我感觉啊，它有很多因素，有外部因素，比如说我换了一个生活的城市，我自己的对于我未来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其实有了改变，以及我现在的人生阶段，其实想要的东西和比如说我放在2年或3年以前，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于对方他的这个人生阶段，他想要的亲密关系，至少我可能从目前的角度来说，40%-50%的一个画面吧。但是那个画面，我觉得我可以做到。
理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你更了解自己了。就是以前你可能觉得在一个亲密关系当中有哪些因素你觉得重要，但是可能在这一段关系当中，你看到了更真实的自己，就是说哦，原来这些其实是更重要的。就是对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我更希望它是这样一个状态。就这中间可能有一个认知上的 gap，是这样吗？
对，他是不是这样理解啊？比如说，我最开始如果有朋友或者是有谁问到我，如果你想要找男朋友，你想要找什么样的呀？大家的问题通常是这样的一个询问方式嘛。在这个问题下，我的思考模式是我会喜欢上什么样的人。但是当进入到亲密关系，当思考亲密关系里因为什么在一起，和我们接下来需要在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和两个人怎么在亲密关系里共同推进，对于未来的想象，对于后面的发展，我发现其实它不是同一个问题。我主观认为我觉得重要的，和真正面对起来，我发现重要的其实不一样。
理解，其实刚刚我觉得这个角度挺有意思，我有点想深入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以前聊过亲密关系，也聊过我们对于爱的理解，对吧？就是我们希望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我们能够互相欣赏、互相理解且尊重，然后信任对方，能包容对方，对他们坦诚。我们大概讲过说我们期待的一段亲密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我这里其实想到有可能跟模式有关，比如说如果你之前都是靠朋友的介绍，或者是相亲，类似这种认识的模式，你总要先画一个轮廓给对方。哦，我可能想要什么什么样的，然后他才能按着这个图去找到这样的一个人。但实际上，那个人身上所有的特质，并不一定可以给你带来亲密关系当中我们所定义的这种对于爱的一个比较理想状态的爱的状态，它之间是不 match 的。可以这么说吧，但是如果你是先从亲密关系的角度出发，好，我希望在亲密关系当中有这样的一些特质吧，那可能一开始在开始跟人接触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感受到说，诶，我跟这个人接触，我们之间能不能互相理解？当我们有分歧的时候，能不能互相尊重？当我们不和的时候，能不能互相包容？就是这其实在进入亲密关系之前，也许你就可以意识到这些问题了。顺着这样的流程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可能就更能够。我们就更容易得到我们所谓下的爱的定义，对吧？我们希望得到一种什么样的亲密关系？
对，想聊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观察，我可能会比较认可和欣赏的男生的特质。有一段时间不是我们经常会去做 MBTI 嘛，我会发现我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会对 INTJ 的人特别欣赏，会对 INTJ 的人他所带有的这种对于世界的逻辑啊、事件的一些判断啊，通过接触下来，可能我会觉得非常吸引我，在那个图画下，我认为的、我需要的，或者是说，我认为我可能能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直到我跟现在的男朋友聊天，然后我们去聊一些想要的家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去聊一个这样的一个具象的一个事情，它是有画面的，我就会发现，好像我所理解的自己喜欢的那个 INTJ 和 INTJ 吸引我，可能它不适合进入到亲密关系，因为在那样的人的身上，或者是说性格的这个角度，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发起这样的话题。因为他可能对这个方面就是没有想象和需求，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给予他。我很欣赏，他很吸引我，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走更近。
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个启发了我一个想法，就是关于，比如说你在追求爱情的时候，到底在追求什么，对吧？就是你以前你的想象是说，OK，我会喜欢这样的一个人。我个人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设想的那个喜欢的人，可能是一种幻觉，就是我觉得， 可能我会喜欢这样的人，我可能跟他可以走在一起。但是现在你的状态是说，诶，我真正进入到 一段亲密关系，它变得非常具体非常真实的时候，原来我真实的需求是这个。我其实想聊一聊刚刚我提到的幻觉这个词，甚至可以扩展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先就具体到爱情或者亲密关系这件事情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在我们尤其是在我们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幻觉，就这个幻觉有可能是来自于阅读爱情小说，或者是看爱情电影，或者是一些白日做梦，就是我们就有一个想象，如果我谈恋爱，我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对吧？对方到底是白马王子，还是霸道总裁，还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心里有一个很设想的一个画面。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实的经历过这件事情，纯粹是想象的。我们也并不知道这个想象其实给我们的真实生活能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按着那个幻觉去寻找生活中的这个现实了。就是哦，我得想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然后不满足条件我就不考虑了。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在还没有清楚的认识自己的一个阶段很容易出现的一个状况。我稍微延伸一点，就是它有可能是稍微岔开一点，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找工作这件事情，在我们以前的时候就会想象，哦，大家都去，比如说要么就是都去大公司，或者是啊，我要一份高薪的工作，或者是我想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 title， 或者是我想要获得什么样的影响力等等，就是也是有些幻想，尤其是听那些前辈们，对吧，讲一些故事，然后自己就心生向往。但实际上自己真正的进入到工作之后，可能你最需要的那个东西，从工作中想要获得的东西，并不是你的那个幻想。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在认清自己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要打破很多，尤其是在我们年少时候产生的幻想，青春期产生了很多很多幻想，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认清自己的一个过程，然后知道自己，或者说更坚定的明确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才能去拨开那个幻象的那个壳子，去看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今天中午我刚刚跟一个同事聊过，是关于工作的，就是说大家现在都挤破头了想去 AI 那个领域做一些事情，然后但是为什么我不去，以及跟我的这个人生目标该如何去，它其实是一致的，就是我不去这个领域其实是一致的。我就是说一下，就是关于，就是岔开了一下，想要讲一下关于打破幻觉，然后对于真实的自己要诚实这件事情，这样就不会被，我觉得有很多人真的一辈子都活在自己的想象里，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值得什么样的东西，但实际上现实根本不是这样，所以我就想稍微延伸一点。
我很认同。是的，刚刚提到是比如说工作上，其实我们日常工作上经常也会遇到这个，我觉得可能就发生在很多场景，工作生活包括可能跟我们最亲密的人都还不是亲密关系，可能比如说我们跟自己的父母之间，跟家人之间，
对，
依然存在了这样的期望预期，那个是我想象的，但实际上现实就是会非常的不如你的想象，但是你怎么平衡这个中间的落差，和你怎么对待这个落差，其实是在后天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不停的去成长的一个。正好聊到了这儿，想问问小璇，关于比如说爱的定义这件事情，关于我们对于亲密关系的理解，自我们之前聊那期之后吧，你有什么理解上的变化，或者是说有一些新的更替吗？
对，今天我在做饭的时候就重听了一下我们之前聊那一期关于爱的定义的那一期播客，我们提取几个关键词，当时说的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要互相理解，互相欣赏，然后彼此尊重，彼此信任，然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到跟对方坦诚，并且能够有比较高的包容度对于对方。我觉得其实这些关键词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成立的。我现在的理解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我们当时聊的是爱的定义，我现在其实觉得爱情的爱和亲密关系这件事情也不完全是划等号的。我觉得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当然我们期望一段非常健康的比较符合我们理想状态的这种爱情，但是我不觉得所有的比较理想的爱情都可以永远保持一段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我的这个新的理解呢，倒也不是说我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最近不是又重看了那个《爱乐之城》La La Land 的那个电影， 其实我觉得那个男女主角之间，就是他们其实爱情关系，我觉得他们的爱情比较接近我心中的理想状态的，就是他们互相非常的欣赏，给予对方很多的支持，然后有包容、有信任、有坦诚。但是因为他们俩的人生路径不一样，然后他们走到了一个分岔路口，就相当于他们就很难再把自己的人生路径合在一起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亲密关系就很难继续了，就好像在那个电影的那个结尾，就是当他们已经分开了很多年，又回到那个小的这个爵士酒吧的，坐在那里看着对方的时候，我仍旧相信他们之间是有爱的，但是他们的人生轨迹已经不允许他们再重新走在一起或者开展一段亲密关系，他们已经有了新的这个人生旅程。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看待这个事情，就跟我们录上一期的时候相比啊。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个爱可能可以持续，但亲密关系不一定，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爱以外还包含很多的内容。如果他们之间有冲突，那就看你人生的这个优先级是什么了。如果你的人生优先级是爱情，那你就会选择为了这个亲密关系去改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己人生其他的旅程。但如果你的人生优先级是在其他的方面，那你很有可能就要牺牲这个爱情。对，这是我的一点点新的理解。
明白。我想先回应一下你刚刚说的这个新的理解。我们可以拿我们两个之间举例，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两个的亲密关系的阶段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我来说，那这是一份浓烈的、很热烈的，在这个爱情的新的阶段。那对于这段爱情来说，它就是一个双方都在彼此对这段爱，或者是对这个亲密关系是在投入非常。如果是从一个长期来看的话，我们长期肯定不可能每天都是这个样子，或者是说，一直都是投入这样的浓烈的感情。就人的这个经历来说，后面可能我们面临的一些困难不一样，然后所面临的一些生活的问题不一样，肯定会带来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爱的浓度的波动，对吧？或者是就像比如说在你已经进入到非常稳定的亲密关系里，那这个爱可能更多是在细水流长当中。这是我理解的，在我这儿啊，爱情和亲密关系确实也是不一样的，不完全划等号的。然后，爱情的这个爱，亲密关系里依然有这份爱，但是亲密关系里又不只有爱。亲密关系对我来说会更现实一些吧。非要用一句话解释的话，这个现实指的是可能我们需要去解决一些，包括我们比如说生活在哪里，然后怎么解决日常的问题。
理解这一点，我跟你可能还真的有点不同。你这么一讲呢，我其实觉得我现在所处的这段关系还挺形而上，挺柏拉图，非常处在精神世界当中。就是我们生活上几乎就是各过各的，不是真的各过各的啊，但是我们是非常独立的。基本上我们个人的问题，哪怕是跟家庭有关的问题，我们也不太会互相牵扯。然后我们在做自己相关的决定的时候，当然会跟对方去讨论，但是还是以自己为主去做这些决定。所以我非常理解你刚刚讲的，就是关于亲密关系，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更现实，跟爱情相比是一个更现实的一个问题。但可能我在尽量的让这个亲密关系跟那些具体的现实离得稍微远一些，或者可能这其实就又跟我们在追求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想从当中得到的是什么？我可能真的纯纯的只是想得到爱，就是其他的部分，我甚至可能有一点不太想要。我就是自己一个人独立的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还挺自如的。就是我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我有自己的策略，我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人生路径，有一个还挺自洽且完善的体系。当需要跟其他人一起去，也就是比如说我的 partner 去一起运作的时候，这中间还是有一些磨合，或者是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尽量就把我的亲密关系变得不那么现实，就是我们就是纯纯的因为爱，没有更多其他的因素，且这个关系当中也不太涉及到更多其他的因素。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认识。我们在探讨爱情和亲密关系的时候，其实这两个词对我来讲，主观上认知我是觉得它俩是不一样的。因为爱情可能更多的时候是，比如说靠的是荷尔蒙多巴胺的分泌，对吧？然后它可能靠的更多是热情。但亲密关系可能我们就要接受很多不完美的对方，或者是说接受很多来自各种各样具体的外部的一些影响。
我理解你的意思，刚才可能大概突然 get 到这一点，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你对于爱情的理解，就是关于热情、荷尔蒙、多巴胺等等。我感觉这个部分我其实挺少的， 一直以来啊，并不是在靠这个比如热情或者激情或者激素的刺激或者怎么样，就是那个部分在支撑我的爱情。我觉得我在那方面是比较平淡的。我其实一直都是靠这种精神上的共鸣，我们怎么去对待对方，我们怎么去处理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这些事情，我们如何一起应对这个世界，这个是我的这个所谓的爱情的部分。我的爱情和亲密关系基本上就比较一致，就是说我希望我的亲密关系里就是这样的状态的一个爱。我感觉我已经过了那个上头的阶段了，没有什么什么荷尔蒙的刺激，就是更多的是一种非常稳定的，我仔细思考过的，我想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状态。
OK，在你说完这个新的理解，不一样的理解之后啊，我想补充一点吧，就是我觉得顺着这个问题延伸，对我来讲可能是我的一个发现和变化，就是我感觉我在这段亲密关系在一起之前，其实相互坦诚了对方不好的一面，过往的爱情或者是说我在过往的关系里面是为什么导致这段关系分手，或者是为什么导致这段关系结束，也不是说带着设定是影响到我们现在的关系啊，可能我们也是在接触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就是有很多场景可以了解到对方，可以了解到这个人，先看到了对方，我们用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一面，对我来讲更坦然了。
就相当于是我先把我这儿可能出现的坑告诉你了，看你要不要来。
哎，对，我再把它具体一点，我在想他是不是困难，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对方给了我这个信心，因为他告诉我，我们就是要么就不在一起，要么在一起之后所有的困难一起克服。很久没有感受过，比如说我在亲密关系里，对方能够跟我讲这样的话。在过往之前的一段亲密关系，我们可能在过程当中会聊很多话题，会预先，比如说我们判断，如果我们要往下走的话，前面得先把这些事情怎么怎么聊明白，然后聊完之后，然后我们再判断。在这段关系里，我们先相信对方，先在一起，出现了问题，我们共同解决。
我觉得这是一种更长远的一种视角，因为你是不可能在一段亲密关系的初期把所有问题聊明白的，所以其实应该首先要建立的是这个信心，或者说给彼此的信任。OK，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可以一起去面对、一起去解决的。哎，你觉得这种特质或者说现在这个状态，是你的男朋友带给你的吗？这是你从他那儿学到或者得到的东西吗？还是说你也是能给对方这样信心的人？只是在之前的关系当中，你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是因为在之前的关系当中没有发现可以这样做，比如说我就是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或者是可能更短，需要让自己通过已有的一些信息的拼凑和我自己对于我和对方和我们两个的关系之间的一个预判，根据现在的情况我去做一个归纳总结，然后我发现行或者不行，就把这个事儿聊明白聊透。就是非常理性，现在这段关系里，反倒是我觉得对方给了我很大的这个视角，然后也让我认识到，可能好的亲密关系是需要双方有这份笃定的，笃定和认真。我觉得可能我之前理解的对于爱和对于亲密关系的认真，和现在理解的认真是不一样的。
对，我看你分享了一句话，喜欢一个人其实代表了这个对方身上能映射出的你自己内心的渴望，是你想要有而没有的，或者至少是之前没有的。我不知道，比如说刚刚你举的这个例子，是不是也符合这个情况？就是所谓的这个给对方信心和如何对待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可能就是一个新的成长。但是我倒是挺想听听你对于这句话你是怎么理解的？
喜欢上一个人，是因为对方身上映射出了其实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渴望和需求，可能不止于亲密关系吧。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能成为我的朋友，特别吸引我，也是有这样的特质。我在建立一个完整的我的时候，我大概知道我缺少一些什么，想到我可能需要有的东西，但是我能力范围做不到，或者是以我的惯性，以我的行为惯性和我的思考惯性，我是做不到的。会很欣赏，会想我怎么能够在别人身上学习。如果说是从更大的角度，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从亲密关系的角度，其实我想的是说，我们之间会更频繁、亲密和深度的接触嘛？那其实让我去看到和让我更能，其实是因为，比如说在我们这种更深度、更亲密的这个接触当中，我能更加看到我自己心里想要什么。
理解你的意思，我也在思考你分享的这一句话。我觉得我的角度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我这句话我有一部分认同，有一部分我不一样。我认同的部分是，我觉得我会被一个人吸引， 在很多情况下，像你刚刚讲的，有可能是朋友或者是亲密关系，哪怕我们以爱情为例，我被一个人吸引，或者说一个人身上能够吸引我的点，有很多情况下也是因为他有一些我没有的特质，因为我没有，所以他是一种更新鲜更能刺激到我的这样的一种特质，我会被这样的人吸引。但是我的角度不一样的点是，我被这样的特质吸引不代表我想要拥有这种特质，我觉得这个特质蛮有意思，或者它也很好，但是不代表说我也渴望拥有这样的特质。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现在的这个亲密关系，我非常喜欢思聪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就是天马行空，跳脱，就是他想跳脱的时候可以非常跳脱，然后非常的有创造力，很有创意，就是挺鬼马的那种感觉，就怎么你就突然蹦出来这样一个想法，或者怎么你又突然想到那样一个话题。但是我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然后很按逻辑的，有一个体系，然后不太跳脱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我比如说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就可以得到很多新鲜的刺激，因为他突然就搞一个这个搞一个那个，就是还挺有意思的。但是你让我去想，我想要拥有这个特质吗？其实我不想，因为他和我的这个本质是有点冲突的，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有逻辑形式，有自己的体系，并且我也很喜欢自己的这个特质，我觉得我的这个特质跟他这个特质是有冲突的，我并没有渴望我自己也拥有这个特质，但是我会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特质让我们的生活非常的愉快，就是很快乐很开心。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分享的一点，就是有认同的部分也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你刚才说的这个点可能对我来讲也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分享，就是之前我们也聊过嘛，我是一个从可能之前对于自己没有那么系统性的思考，到现在其实算是从你的观察，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聊那个15年我们两个之间的15年感情的变化，观察对方的变化那期的时候，其实你有聊过一个点，是你感受到我现在其实是有了一些比较笃定，和我内心对于自己认知，对于比如说外在的一些他们的认知和判断和评价，是不是能够影响到我，我是不是足够的自洽，或者是我是不是能够在我自己的这个系统里面更舒适的活着，也是这样的特质。我们两个能成为特别好的朋友，也是因为你身上有，对我来讲就是非常笃定，非常自洽，和非常能够在自己的我所认可的和我所坚定认同的一些事情上，我就是非常肯定自己的这个想法，我也不会管你们其他人怎么说，包括我在亲密关系里，我也希望对方是一个这样的人，因为他能够引领我，他能够影响我，他能够让我得到成长。可能对我来说，我需要一个对方是在这方面是优于我的人，我希望对方是一个对未来思考比我多的人，我也希望对方是一个能让我不停的去问问题，去好奇，能在这个关系当中不停的让自己有新的成长吧。
非常理解，嗯，哎，其实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八卦一下，接下来要问的，我觉得属于八卦范畴了，就不是聊你了，就是因为你刚刚说这句话说，就是喜欢对方相当于是说你有我没有，所以我会被吸引。你的男朋友被你吸引的点是什么？什么特质是你有他没有？
就是我们开始频繁的接触，开始通过非常深度的了解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中间他有说过，他说他很擅长去做一些工作上的具体的事项的梳理啊，但是他对于他生活里面怎么营造一个好的生活氛围，就是生活层面上是不擅长的，他观察到我是非常擅长的，我可能会在家里面去营造一些鲜花啊音乐啊，让自己生活的舒适，他会觉得就是这个是他不擅长，自己内心其实挺想要。
这一点你肯定是碾压的，我非常相信这一点。之前我们还在很近距离的生活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很注意生活的情调，然后给自己营造一些氛围感啊等等，绝对是你的强项。我可以来保证这一点。
下面这个也是我们最近在讨论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最近相当于他的朋友其实遇到了一个蛮大的困扰，他在试图帮他去梳理这个问题，还是以一个分析的角色和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在他们的那个故事和整个的事件里面，我们去做之间的一个分析吧。我们会觉得好的亲密关系会让两个人收起戾气，如果两个人足够爱，这个亲密关系足够好，如果我们有充足的沟通和彼此能够知道对方的需求，彼此的沟通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温柔的对待彼此，无论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可能已经所谓的比如说进入婚姻啊，进入婚姻很多年，然后已经有了家庭很久之后，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处理， 因为对于我们俩来讲，就是温柔的对待彼此，很好的沟通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吧，也是一个发现，就是我发现其实很多人不太会处理亲密关系，是因为他们不太擅长沟通需求。
是，你在讲这个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特别的点，我想要分享一下我的感受，这也是我其实一直以来甚至有点困惑的一个点。你刚刚提到说好的亲密关系会让两个人收起戾气，可以温柔的对待彼此，我就 catch 到戾气这一个词啊，就是这个词很有意思。我们其实常常在人际关系当中可能会使用到这个词，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可能会带有戾气，但是当我经历了，就比如我在这段亲密关系当中经历了真正的爱之后，对我来说我没有办法做到对一个我爱的人产生戾气，就是我用一种非常强烈非常激烈的甚至是一种攻击性的带有攻击性的语气或者是言辞去跟对方沟通。我爱面前这个人，我怎么能说出很伤害人的话，或者是非常有攻击性的那种话，或者非常强势就是只考虑自己的那种话。在我经历了这一点之后，我就很困惑，就是其实就比如说亲密关系，比如谈恋爱的时候，或者甚至很多婚姻当中的夫妻关系，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故事里面都充满了戾气，尖刻的去攻击对方，然后或者是因为我是最了解你的人，我就把你的不堪全部揭开，或者是怎么样。甚至我们再扩展一下这个关系，有很多父母对于自己的孩子也充满了戾气，可以面对自己爱的小孩能说出最伤人的话。我其实这一点就很困惑，因为放在我自己身上，当我心中有这个爱的时候，我是说不出口的，就哪怕是我有情绪，我可能有我自己的反应，那我也会考虑到对方的感受，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说出特别伤害人的话。因为这个话就像我们之前用过一个比喻，对吧，就是就像你把一个钉子钉在一颗木头上，你哪怕把这个钉子拔出来了，它那里还是会留一个洞，这个洞永远不会长好的，你这话一旦说出去就再也说不回来了。所以我就特别控制这件事情，但是我就很困惑，为什么很多人可以面对自己最亲密的人，面对自己可能是最爱的人，还说出那些非常残忍的话。我不知道这是说他们并不懂真正的爱是什么，还是说他们只是非常的不会表达，还是说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就是纯粹的情绪化表达，不管对方是谁。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关系，不是亲密关系啊，我就很困惑。好，你说你爱我，但你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呢？我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其实
是的，这个里面你刚刚其实提到那几点都会有在不同的人和故事身上发生，可能有一些关系里面甚至没有爱，比如说利益捆绑，或者是说不去探讨爱是什么，因为我们还在探讨爱的定义，对吧，我们还在聊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一定内心对这个事儿是非常有渴望，和对于亲密关系和对于爱是什么我们有自己的理解，我们一定是有带着这份对爱的敬畏吧。有很多人和关系实际上是他们是更自私的，甚至表达关心的时候都不是以别人能理解的关心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就甚至语气都不能称得上是友善，表达关心还要用一种攻击性的方式去表达，就很奇怪。
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人的课题。你其实提到了这个事情嘛，因为实际上很多时候人不是在最开始的关系里面可能就存在这份戾气的，比如说一段关系它可能是一个初期或者早期的一个状态，双方之间吧就是还留有这份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爱啊、包容啊、尊重啊、理解啊，随着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或者随着可能双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
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
和反馈，
就是在产生矛盾，这不可避免，对吧，在任何一段关系当中，两个人意见不一致，或者是产生冲突，或者是有矛盾，或者是感受不好，我觉得这都很正常。我觉得重要的是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去及时的解决且抚平有可能带来的感情和关系上的创伤，就不会让他越积越多，那个洞越来越大，然后到最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个爱也消磨没了，然后就只剩了戾气在两个人之间了。
而且其实我感觉对于身边关系的观察和我对于就是怎么能够减少戾气的一个可执行的方法，其实还是最及时的反馈和减少对于改变对方的期待，就这个预期管理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我不记得上一期我们是什么时候录的了，但是我觉得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在各自的亲密关系当中都有了一些成长和新的理解。但是我真的就是作为西西长达20年的朋友，真的非常的开心，因为在今天的交流当中，我感受到了你对于这份关系的那种积极和信心和坚定，你就来吧，就是都没事儿，就是那种笃定感，我觉得非常的为你开心。再次想要恭喜你进入一段能让你非常愉悦且舒适且自在的这样的一段亲密关系，非常为你开心。
耶，我也为自己开心。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吧，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像最开始也提到了刚刚过32岁生日，这个我们两个之前也有聊过，这个关于 above 30到底意味着什么，问题依然多，还有身边很多很多问题的理解其实都有了新的变化。我发现我现在就是更拥抱这些变化，接受我所看见和我所认同，或者是说更让自己相信我的判断，这算成长吗？应该也算。
当然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成长，这其实也是我观察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其实我理解你刚刚说的情况，我来总结的话或者放在我身上，就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个复杂甚至有可能很困难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更有底气也更有力量相信自己可以解决我们将要面对的任何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底气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看到你身上增长的底气，我也看到我自己身上增长的这个底气。
特别好，那我们这期就这样，希望听到的大家在自己的亲密关系或者是说在自己的对于爱的这个理解上能有一些新的认识吧。那我们这期就先这样啦，下期见。
下期再见，拜拜。相识笑着，扑火，什么都不说，不说的是真的，我们相识笑。